弟兄姐妹平安，4月30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Spontaneous Love， 自动自发的爱，或者说是自然而生的爱，或者是自然流露的爱。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 Love is long suffering， suffer long， 就是说爱是很长久的受苦，而且是恩慈的。那中文和合本圣经就是爱是恒久忍耐，那个字希腊文本身就是可以翻译成延迟、忍耐、耐心耐心的承受忍受痛苦。那张博士在今天的灵修内容里面第一段就说，爱不是 predetermined， 爱不是你事先去预谋、预先策划的，也就是说它是以不寻常的方式向外爆发出来的。在保罗描述的爱里面呢，并没有精准的一个确定性，那种精准的把握。我们不能预先决定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作为，说现在我永远不会去想任何邪恶的思想，我会相信耶稣要我相信的每一件事情。不，爱的一个特征，爱的一个特色，一个特性，就是 spontaneous， 自发的，自然流露的这种爱。我们并不是有意地把耶稣的这种陈述，耶稣的生命摆在我们前面作为我们的标准，但是当他的灵在我们里面随心所欲畅行无阻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是根据他的标准而活。当我们回头看，我们诧异于我们对自己的情感情绪是多么的不关心啊，那正是自发的爱在那里的一个明证。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所需要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所涉及的、所参与的那个本质，是当我们经历过后，那个已经是在我们的过去里面了，那个本质，那个爱，自发的爱的本质才能被看出来，被辨明出来。那第二段张博士就说，涌流出来的爱的这个泉源就是说你这个爱涌流出来，那这个爱的泉源，张博士说是在神里面，而不是在我们里面。你认为说神的爱是很自然的在我们心里面，是我们自己本质的结果，那是一种荒谬的想法，就是一种愚蠢、愚昧、不合理的想法。神的爱在我们心里，只是因为他是被圣灵浇灌下来到我们心里，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最后一段张博士说，如果我们试图向神证明我们有多么爱他，那是我们并不真正爱他的一个确实的记号。我们对他的爱的明证，是我们的爱绝对的 spontaneous， 自动的、自发的、自然的流露，那是从他在我们里面的本质自然涌流出来的。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不能决定为什么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根据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自发的本质而做的。神的生命彰显这个生命的本身，是以这种自发的本质而流露出来的，因为他的爱的泉源是在圣灵里头。那今天呢，我想有七点吧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张博士讲，爱呢不是你事先可以预谋的、事先可以计划的。我就想起来有神学生就向我分享说，当他们去学校的时候，第一年刚开始新生，这个跟那个人就是这个见证者本身、当事人本身呢，就看了另外一个姐妹，就觉得那个姐妹就是很拽就是那种讲话的样式啊、气势啊那种。也许那个姐妹自己本身没有觉察到，但是呢我们的当事人受不了了，他就说你那么拽，那我就不理你。后来我就问这个那个被提到的那个很拽的人说，刚刚慧慧这样说你，你当时是怎么觉得几年前？那他就说，他几年前他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但是就觉得好像 这个当事人本身呢，当然他也会提别人啊，这里那里那里这里啊，他心里面是有点不好受，但没有特别放在心上。那我们当事人过了几年就说了，说后来呢，两年了，他回去了，想一想，想一想，他就觉得心里就受责备，所以呢，他就特别后来在新的学期啊，他就来了，来的时候呢，他是这么想的，是这么认为，他就是就是要特别的就是主动的，因为老师说过爱是主动的嘛，他就特别主动的，好像找他说话啊，对他好啊什么的。那当然是很好，因为你心里面受到责备，但问题就是如果根据张博士这样讲的话，爱根本不是你预先可以预谋的，那只是你知道这是一个标准，你知道你必须对他好，所以你对他好。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别人不好的时候，我们假设别人得罪我们，我们要去爱他真的是很困难，但是因为神的标准这么做嘛，我们也要去爱他，所以呢我们就真的会去爱他，我们就会做很多主动为对方做一些事情。但是连这种主动做的呢，那只是合乎圣经的标准，或者我现在这时候录音的这个时刻，我会说那是一种律法的爱，就是说道德的爱，就是说必须如此的爱，我必须要做好，我必须要做正确的，我必须要做对的。那是根据我们自己看见有一个标准，我们想要根据那个标准去做，假设这是神的标准，我们想根据神的标准去做，那也挺好的，但是呢还不是最好的。我记得何哥何长老曾经问过我一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服侍神啊？我想想，我说那是我重生得救的一年两年之后我回去了，然后毕业了嘛，从美国读完书回家了。何哥问我这样，我就说那是因为我就讲那是因为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的冠冕啦，我们有美好的奖赏啦，或者我就说那是圣经上的命令等等等等。但是呢何哥就笑了，说那不美，还不够美，就是说这样是好的，你能够比一般人去服侍神，人家都不服侍你愿意，那是好的。那为什么呢？那个动力是很重要。 Why? 为什么？答案就是我讲了半天他都笑嘛，那我当然知道肯定他有他的答案。我说那何哥，你认为你为什么要服侍神？他就笑，他说我服侍神那是因为神很爱我啊，那是神很爱我啊，所以我自然就爱他啊。那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今天张博士杰成为主要讲的，爱不是你事先去预谋的，说这是一个标准，然后我得这么做。因为爱的一个特色就是自动自发，那这个自动自发呢，不是你现在你说好，那就是第二点了，我要拒绝邪恶的思想，我要去爱耶稣，我要相信耶稣要我相信的，我要做耶稣要我做的。而这个呢，张博士说 No， 不是，或者说不能吧，不，他说的不，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你计划的，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你下定决心，但是呢还不够美，还不够美。你为什么要服侍神啊？很简单嘛，就是因为他爱你嘛，他在你里面，那个爱在你里面，你自然就会涌流出来嘛。所以你不能事先决定你要怎么去拒绝邪恶的思想，怎么样去信耶稣要你信的，你没有办法事先决定的，因为那爱是自动自发的。那就第三点我要讲的，这个爱怎么能够说像何哥讲的呢？我服侍神那就是因为神爱我，神爱我才是最重要。然后这个爱是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当圣灵，当神把爱浇灌下来，当那个借着圣灵在你里头，而圣灵带着神的爱能够畅行无阻， have his own way， 有自己的方式，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在你里面的时候，当圣灵可以，你不拦阻他，不浇灭他的感动的时候，当圣灵在你里头可以这么顺畅的运行工作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你这个人就很自然而然会根据耶稣的标准去活，你自然而然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很自然而然的不在乎自己的情绪情感， 也就是说，可能这件事情会伤害到你，但你的情绪上没有焦虑。可能这件事情呢会让你受伤害，但你情绪上呢没有苦读。可能这件事情呢就是这么做呢会带给你很多的不方便，但你不会斤斤计较。可能这件事情做的时候呢别人都不感激，但你呢无所谓，因为神的爱就在你里头。就好像神爱我们，神定义他为自己的荣耀，他要实现来拯救人类的计划，这个叫 redemptive plan， 救赎的救恩的计划。那我们人呢根本就不在乎他，我们人根本就不感激他，我们人根本就是啊，不但不感激，我们还拒绝等等等等。但神不会这么，因为我们不感激，就是好，我收回我的救恩计划，然后我不会差遣我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成为人去拯救你们。没有啊，神没有这么做嘛。所以最高的爱的定义是在神，爱的泉源也是在神。所以当圣灵在你里头，圣灵被浇灌下来在你里头，他在你里头畅行无阻。我们用人的话说是我们顺服神，但是其实当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是这么的大有能力运行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你这个人彰显出来就是你自然就不在乎自己的情绪情感，你自然就是会去做神要你做的，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去想任何邪恶的思想。如果你想说我不要想邪恶的思想，那我不要去想，我不要去想，那你说我不要想那个，就好像我们系统神学宝老师讲说，我的里面呢不要有淫念，我不要有黄色的思想，我不要想 A 小姐，我不要想 A 小姐，我或说阿花，我不要想阿花。八点我立定志向，我不要想阿花。九点我立定心智，我不要想阿花。十点我立志心智，我不要想阿花。好了，你一天八小时，你立定心智八小时，结果呢你已经想了他了。你24小时说我不要想他，你已经想了24次了。所以当你不去想的时候，你已经在想他了。你说我不要去想他，其实你已经在想他了。那唯一能够真正不去想他了，就圣灵在你里面。当圣灵在你里面，你的专注点就是圣灵的专注点的时候，你自然就不会去想了。好像我们礼拜六讲那个怎么向青少年来谈性哦，性行为、性关系、性这个议题，这个议题是很难开口的。但是呢，就有一个弟兄讲啊，说跟一个姐妹，然后呢，他们是立定志向，绝对不要越过界限。啊，你现在谈恋爱，你们俩彼此相爱，立定志向说，我绝对不摸。可是呢，我们现在就是有拥抱，有亲吻，最后呢，就是摸女性，摸姐妹上身的乳房，然后他就觉得圣灵责备他了。但是他说怎么办，我也很喜欢，然后问题是我女朋友也很享受啊。后来我们回答的时候全班在笑，其实可能我比较严厉了，但我并不认为我很严厉，因为这是圣经的标准嘛。你连想都别想，怎么想都别想，从这件事情就反射出来你们俩在一起都在干什么。那可见你们都不是在增进对方的生命的益处，可见你们不是真正爱对方，你们只是需要对方而已。所以呢，你需要对方的，你们俩在一起谈谈都是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知道谈恋爱最可怕就是我俩我俩我俩，到最后呢等结婚了就有戏唱，结婚了就一堆问题了，你知道吗？因为性关系是只能在夫妻婚姻，而且是一夫一妻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神的圣约里面他们结合成为夫妻，那神才会赐给你们，让你们去享受它，对吧？所以当圣灵能够随心所欲在你里面运行的时候，你里面的思想自然会纯正，你里面的情感自然会纯正，所以你很自然而然会根据耶稣基督的标准去做事情，去活，你自然就不会在乎你自己的情感情绪。那你怎么知道呢？那就是第四点，等到你做了一件事，等到你说了一句话，等到这些过去之后，过去多久呢？可能过去，我不知道，过去几分钟，过去几个小时，过去几天，过去几个礼拜，过去几个月，甚至过去几年之后，这种自动涌流出来的爱的这个本质啊，就自然而然可以被看出来了。那个爱的本质，这里面我们这个爱的这个本质 我跟你讲，你所作所为你是不知道的。你说我因为爱神，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决定，我因为爱神，所以我当时在教会是这么做的，是这么服侍的，是这么付出的。哦、oh, no, 你是不能知道的，因为在你里面神的生命的那种本质，那神的生命所涉及到的里面所有的成分，是在我们经历过后已经过去了，你才会知道说，哦，当年我愿意这个好，当年我是真的是被神的爱激励的，然后呢我才做了一个决定去读神学院，而当年我是被神的爱激励的然后呢我才被神呼召去办一个神学院，去培训班，去为什么就是有一首诗歌啊，不是不想家，也不是没有家，只是为了好，那他下面讲为我同胞，我漂流在天涯等等的。那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了你，你才能漂流在天涯，你才能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呢你没有枕头的地方，你像人子，像耶稣基督那样。为什么呢？因为当那个爱在你里头，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本身并没有意识到，你意识到说我是因为爱你们同学们，我是因为爱你们弟兄姐妹们，所以我才这样做这样做，那你这个爱是预先策划的。张博士试图要告诉我们说，如果爱是长久的忍耐，长久受苦，而且是恩慈，那种爱在那里很长久，是你不知不觉的，连你自己的情绪情感你都不会介意的，那个是很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个是因为神的爱在你里面，那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毫无拦阻的工作，那是你经过之后多年之后，就好像今年1月29号我们就好像纽约 Albany那个华人教会夏牧师他回天家，很多人都上去说哇，那就讲了一些点点滴滴，这个夏牧师为人是怎么样的，就说祷告怎么关心他们爱他们。可是我跟你讲，当时他坐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根本都不知道，甚至他本人都不知道，他就是这么自然，生命就是这么自然的流露。所以我很喜欢那个追思礼拜那幅画，就是他们选了一个特别大的照片，就是这个夏牧师呢有微微的好像有点斜斜的往怎么讲呢，就是往45度吧，我不知道，就是一条斜线这样子的这种方向齁，这种角度往天空看，那一片蓝天，然后他带着那种微笑，那种你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人，难怪他长的那个肿瘤啊，后来在他嘴巴就下巴下方吧，整个脸哦就长了一大瘤，好像人就带着一个小球在他的脸上这样子挂着，你知道吗？要是一般人啊这么一挂，你知道他这癌症好几年啊，当然他就是这样服侍神就带着这么大的一个肿瘤站在台上。那我就在想，要是一般很在乎外貌的人就会想，哇，带着这么一个大的肿瘤，一个小球，还不是小小的球，是大大的那种，然后呢几乎是像要跟他的脸一样大了，站在台上讲，但还是站在台上讲，他还是爱，他还是该怎么做 chemotherapy， 怎么做化疗，这种放射性治疗等等，直到最后不能为止。那你看到没有，他的恩慈是因为他的爱，是因为他的长久受苦，是因为神在他里面，然后神在他里面，他这么自然的涌流出来，那我们根本就看不出来，等到追思礼拜的时候呢才看出来了，才被自己假设自己也能辨识，我觉得自己可能都看不出来啊，被人看出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也看不出来呢？因为就好像有同学们就会讲啊，有学员们就讲啊，我们才知道老师你很爱我们，你心里很急，你会责备我们，但你是很爱我们。我就笑一笑，我就心想，我爱你们吗？我爱你们吗？如果按照上帝的这标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爱你们，真的，我只是觉得总之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没有办法辨识，也许将来到了天上，神啪啦啪啦啪啦把我所有里面欲望东西都显明出来，那可能会证明真的是神的爱在我里面流露出来吧。但现在呢，如果你说你是因为爱一个你去做一件事，这个根据张博士讲，那是预先策划的，预先计谋的，但是爱不是这样，爱是用一种 不是寻常的方式，很自然的就这样蹦出来了，很自然就这样爆发出来，蹦出来了。所以这就是第五点，接下去了，这个自然而然会蹦出来，是因为爱的泉源在你里面。是，但是你说这个泉源是从我这里面出来的，不是，爱的确是从你这个人心里面出来的，但那个泉源不是你自己的，但那个泉源是在你里头了，是神，神借着圣灵在你里头，因此把这个泉源放在你里头，因此你里面有这个爱可以涌流出来，可以蹦出来，是神他透过圣灵浇灌下来放在你里头的，是神透过他自己放在你里头的。所以下一点我就要讲，如果你认为你里头啊有这个爱，这个爱的泉源是你自己的本质，你自己自动流露出来的，你自己，那你就错了。因为爱的本质，这个本质是神的，神的放在你里头，所以你不能说那是我自己里头的，说这是我里头的，我自己本质自然有的。那张博士说这是一个很 absurd 很荒谬的想法，这种念头，荒谬的意思就是很 stupid 很愚蠢很愚昧，而且是不合理的。所以你这种说是因为我里头的爱，张博士就讲说你这样想法真的是很荒谬，不是的，不是你自己本质的，不是你自己自然而然就有的啊，神的爱在你里面让你自然而然就有的，那是因为圣灵放在你里面，神的爱在你里面是因为圣灵，而圣灵是被神浇灌下来，把神的爱浇灌下来放到你里头，所以你才有这个种子，才有这个泉源，而这个泉源的本身的源头也不在你自己，是在于神，不在于你生命的本质，是在于神。所以接下去的那一点就是，你想向神证明你爱他，那就是你不真正爱他的一个记号。你不能够证明你爱神，你就是很自然的，当圣灵在你里面能够畅行无阻，随心所欲做圣灵想要做的，那你自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虽然我们讲到很希望眺望弟兄姐妹能够这样子的回应神的爱啊，但其实如果你这个人一层一层被你的自我保护，对自己的爱自私等等，像保护膜这样一层一层啊，像那个内功啊，武侠小说内功一层一层防卫起来的时候，那神的恩典呢要从外面进去你里面呢，就好像碰到铁板烧，一层一层被挡住了，那是一个无形的膜，无形的层，无形的铁板烧，无形的一个钢铁铜墙铁壁，看不见的，但是呢却被挡住了，挡住了。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被挡住呢？因为你里面没有神的爱，所以呢你会相信自己。因为有一个老大哥就讲，他必须要在单位里面，哇，他在单位很吃得开，他又是什么什么党啊，他也不退党，他是什么什么的，他讲到自己的时候眉飞色舞，那我们就会讲他，你这个人在江湖，你说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你又告诉我们你是信耶稣的，你有永生，你重生得救，但问题是如果真是这样，那神把你放在那个江湖是要去为神做见证，是神的爱自然流露，不是因为你做了很多事都是保护你自己，都是为了那个带给你的利益好处，带给你将来什么有什么运动的时候你不受伤害等等等等等等。其实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你一方面就说你里面重生得救了，你有神的爱了，你有神的真理了，然后你现在唯一缺的就是不认识上帝，所以你站讲台的时候你觉得你真理讲到很差，可是一方面你在这个社会你是用你自己保护自己，根本没有人可以看出你是基督徒，除了你低头谢饭之外没有人可以看出来，你的生命你的价值观都没有被改变，那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就是会有其他姐妹来说， 老师，我真的很失望。我看到中国的家庭教会，我真的很失望。那些弟兄啊，真的就是啊，都没有一个大男子汉气概啊。那些啊，就是好像就是毕了业了，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学问了，然后人家觉得他有那么一点学问了啊，然后就鼓励他去读神学院。那读完了，就作为一个传道工人，就直接在教会动动手脚。凭什么都是我们这些姐妹哈，就这样子伺候着你们，然后你们只会在讲台上讲道。你看到没有？你的生命没有主动的，没有自发的爱出来，没有那个爱，爱是借着言行举止彰显出来的。你里面没有，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没有浇灌下来。然后你竟然又是传道，你竟然要站讲台，那你讲站讲台，你去读神学院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想要别人觉得你很会讲道，你真理解析得很好，然后你让大家都爱你，都尊敬你，都你就是黑白两道都通吃。在这个江湖上人家也尊敬你，然后在教会里面人家也说你爱主，可是你什么都不动啊。那天那个姐妹来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是挺伤心的。她说，老师，我真的，我就看着一个男人，没有一个男人样，连外邦的男子啊都比我们教会的弟兄们啊好多了啊。那外邦，然后说我们教会那些弟兄啊，其实在社会上个个都是精英，都很能干，但一到教会呢啥都不做。那这样讲我也觉得挺难受的。为什么呢？男人是扛大旗的，那个爱其中一个就是牺牲。但男人弟兄到教会都是饭来伸手菜来张口的话，只会动动，只会在教会里面讲几句话，都是嘴巴讲真理。难怪所以这个姐妹她说，当她看到某弟，然后看到HB 这个弟兄，哇，他就觉得心里很有盼望。他说不是夸他，是真是心里面真的是尊敬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典得着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作为教会带领人，他虽然有很多，他自己说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人家就是被神恩典得着。你就看到一个被神恩典得着，他那种爱就自然流露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想要里面，你要向神证明你有多爱他，其实你并不爱他。你对他的爱是因为他的爱在你里面自然涌流，自然涌流，你甚至都不觉得，你没有觉察到你所作所为都是他的爱在你里面激动着他，激动着你啊，激动着你在为他而活。难怪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从此又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啊，是这时候我特别为全世界各地，中国、美国、欧洲、台湾、亚洲各地，我为各地的教会祷告，求主你兴旺，特别兴旺称呼为你名下的儿女，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浇灌下来是透过圣灵，因为是透过你的圣灵把你的爱浇灌下来。真的唯愿所有的弟兄都被你爱激励，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像基督你爱教会那样，他能够为教会来舍命，他能够为主你自己来舍命，他能够在家庭为主你来舍命，他能够在工作职场上为主耶稣你来舍命。因为你的爱就在他们里面，他们自然就会这样子，不关心自己的利益、好处、情绪、情感，自己所爱、自己所恨，而是圣灵在他们里面，他们能够爱主你所爱，他们能够恨主你所恨。愿主你兴起各地，特别求你怜悯中国家庭教会，兴旺起更多的弟兄们，有主你自己的爱，真的他们里面到底蒙了什么自由，求主你自己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被你恩典得着，他们就能够涌流出来的是你自己的爱在他们里面。主，我也为普天之下所有信你的姐妹们祷告。主啊，愿你自己的爱就是这样子借着圣灵浇灌下来，让所有姐妹们经历到之后呢，他们的心思意念就不是抓住某个男人，抓住他们的老公，而不是抓住面子，而是真的心里面被你的爱得着，他们很自然涌流出来的，他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他们对人的爱就是很自然是你圣灵流露出来的爱。愿主你自己就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恩典得着的人，好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主啊，求你做人手不能做的工作，因此让教会里面特别是夫妻们能够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已经穿透了我们的罪性，因为你十字架已经胜过了罪恶的权势和死亡，我们就对着你抱着盼望，我们夫妻相处能够按照你的真理之道，我们来 该怎么沟通，该怎么解决冲突，该怎么花时间在亲密的培养上，等等等等，愿主你自己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也为还在单身的阶段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让在单身阶段的弟兄姐妹先来跟你亲密，因为与你亲密，所以我们生命就会不一样。因为与你亲密，所以当我们跟异性的朋友交往的时候，我们因为与你的亲密，有你的真理，有你的圣洁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会跨过那一条界限。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真的是垂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对魔鬼撒旦在当今世代的两大伎俩我们能够警醒。因为魔鬼撒旦第一个正在破坏我们在性上对你的纯洁，第二个在破坏我们对彼此的相爱，总是让我们对彼此有怨、有怒气、有论断、有不满，都拿来做比较，都自以为是，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穿戴全副军装，把你圣灵浇灌下来那十字架的爱在我们里头的，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能够领悟。主啊，求你不要使我们的心像你使法老王心刚硬一样，求你使我们的心柔软，求你使我们被你的恩典得着，以至于我们对你跟我们对人真的就是那种自动自发的那种长久忍耐，那种恩慈。愿主你自己特别来帮助我，也帮助我的同工们，帮助我所服侍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